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陈玉清，很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的。过去几个星期我们都玩了很多了，是不是？又捉中国象棋啦，打麻雀啦，还去埋游乐场添。咁今日呢，我哋准备转下话题，讲其他嘅资料。咁讲啲咩嘢呢？就係讲胶纸。提到胶纸呢个名称呢，或者你马上就联想到呢，係一啲黏接用嘅嗰类嘅胶纸，甚至呢係塑胶做嘅纸，但係都唔係呢啲呀。咁胶纸係乜嘢呢？咁或者先同各位呢穿越下时空，去到1000年前嘅宋代，睇下四川呢个地方当时有一件乜嘢事发生先啦。就喺宋太宗淳化年间，喺四川成都呢个地方呢，有几位老人家准备呢为佢哋条村呢买几匹布匹。佢哋想买几匹嘅罗纱呢返嚟应用嘅。咁但係咁简单嘅一件事就令到佢哋觉得好烦恼啦。点解咁讲呢？当时的罗纱每一匹是要20000铁钱的，不是说特别贵，而是特别重。顾名思义，铁钱就是用铁做的，相当重的。而当时1000铁钱有13斤那么重。好了，你想想，20000的铁钱就已经有260斤那么重。买一匹罗纱就要用到260斤咁重嘅货币去交换，而家要买几匹咁多添。你可以想象当时系几咁困难，几咁唔方便啦。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既然有咁大嘅问题，聪明嘅中国人当然会諗到用其他嘅方法嚟到替代嘅。咁至于系乜嘢方法呢？或者我哋暂时按下不表，先睇返下呢啲铁钱，甚至我哋再睇返下宋代嗰陣时嗰啲货币嘅情况係点样先呢。讲到宋代呢，佢哋当时嘅农业啊、手工业同埋呢商业都相当发达嘅。商业发展嘅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啊，当然係需要好足够嘅货币嚟到进行流通嘅。而金属货币可以话是从古一路流传到宋代呢，都是用好多好多的。宋代亦都大量制造，亦都使用呢啲金属货币。北宋嘅时候，铜啊呢一类嘅出产呢是相当多。所以当时嘅货币主要呢就是铜钱。而手工业因为好发达，铸钱嘅技术亦都好高。所以全国每年呢铸造的铜钱可以多到600万贯以上的。所谓一贯钱呢就等于是1000个钱咁多的。咁600万再乘1000，大家可以想象是几大量啦。咁而且呢个数字呢可以话比较唐朝天宝年间所铸造的铜钱来讲呢是达到20倍咁多的。咁宋代的铜钱流通的面呢真是相当广。不但只咧流通到宋嘅整个国家啦，甚至系啲边界地方，甚至系去到咧当时啊同时存在嘅辽啊、西夏呢啲国嘅境内嘅。除咗铜田之外咧，北宋仲喺四川啊、陕西、河东一带咧铸造铁钱嘅。铁钱同埋铜钱喺市场上面系同时使用。咁有啲地区铁钱就流通比较多啲，有啲地区呢就铜钱流通多啲。咁总之四川地区呢主要就係铁钱嘅流通区域嚟㗎。金属货币使用起上嚟真係好唔方便㗎。尤其是铁铸嘅钱啦。因为铁钱呢佢嘅份量重喎，但係呢就价值好低。諗返头先嗰几位老人家为咗几匹布咋嘛，就要攞成几百斤嘅铁钱去买。你话几咁麻烦呢？或者大家会谂到，诶，攞啲金啊银去买咪简单好多咯？金银货币价值系虽然系高啊，但系佢系属于稀有金属，铸造货币嘅数量咧唔可以好多嘅。咁而且咧，佢哋具有半货币嘅性质嘅啫。咁于是咧，使用铁钱最多嘅四川地区嗰啲人咧，就要谂办法去使用一种更加方便的流通货币。如果有这种新的流通货币，这几位老人家去买布就不需要这么烦恼了。那几位买布的老人家想想， 反正都带唔喐呢几百斤嘅钱去买布，不如干脆就空手去啦。好啦，佢哋就两手空空咁去同个老板商量。佢哋话冇办法带到咁多钱嚟，不如呢就立一个据啦，佢哋办个手续，咁等老板呢先俾咗啲罗莎佢哋先，然后第日老板就根据嗰个凭据呢就去换嗰啲铁钱㗎。好啦，新嘅问题就落喺老板身上㗎喎，因为呢佢考虑到一下子攞咁多斤嘅铁钱返嚟搵个地方储存都好成问题，而且考虑到安全问题呀。咁所以佢话不如就叫嗰啲老人家呢将啲钱收好先，佢呢就攞住呢个凭据，第日乜嘢时候觉得想用就乜嘢时候先至去攞，咁比较呢系方便一啲啦。呢几位老人家就同老板经过协商达成咗协议，做咗个交换嘅凭据就立即提货啦。呢次买卖就凭呢一张嘅交换凭据呢倾成功咗。佢亦都啊，俾好多其他嘅成都商人一个好好嘅启示。咁即系话，如果啊有一个现成嘅交换凭据嚟到进行交换，咁比起啊用好沉重嘅铁钱进行交换，唔系方便好多咩？果然就喺11世纪末，四川成都地区呢就制造出啦比较完备嘅交换嘅凭据。有个名字就叫做交子，亦即是我节目开始时候所提及的交子了。交就是交通的交，子呢就是子女的子。交子是中国最早的纸币，亦都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携带方便，价值可以很大，亦都可以很小，实在是最好的流通货币来的了。在最初的时候，交子呢只是一些富有的商人呢私自发行的一种信用兑换券来的啫。它的作用呢就是用来兑换铁钱啦、铜钱啦，甚至是金银啊等等的现钱。咁之后呢逐渐就在市场上面流通啦。咁可以话呢已经起到了货币所起的作用。咁成为呢名副其实的货币啦。这个时候成都呢也都出现了交子铺这个部门，专门呢就是发行交子的。那就在宋真宗的时候，朝廷限定四川呢有16个富户是互相担保来到负责发行这些交子，并且呢就采用了统一的格式。咁呢啲胶纸上面呢印咗啲嘅图样㗎噃，係一啲房屋啦、树木啦、人物啦咁。咁并且呢仲签咗押字呀，有名签上去，咁亦都作咗啲暗记㗎。咁当然做咁多嘅功夫呢，目的就係避免有人伪造呢啲胶纸㗎。到咗宋仁宗天圣元年，咁即係公元呢1023年嘅冬天，咁当时政府睇到咦发行呢啲胶纸其实有利可图㗎喎。咁於是呢就搵一个借口，就话啲商人呢太多嘅增重啊，太多嘅问题出现呢，咁於是将嗰个发行胶纸嘅权利呢收返俾政府。咁并且喺益州呢个地方正式設立咗一个胶纸嘅机关，就叫做胶纸务。用36万贯钱作为准备金定期发行胶纸，限额呢就是125万几贯的。咁流通的地区呢就局限在四川嘅啫。不过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呢，陕西呢一带地方呢都通行了胶纸啦。而政府亦都在河东潞州呢设置了胶纸务来到发行胶纸。一路到宋徽宗嗰阵时，甚至是将胶纸这个名称改了，就不再叫胶纸，而是叫做钱引，钱财的钱，引领的引。这些钱引也都是流通的领域一路扩大了。到了南宋那阵时，纸币的发行和使用已经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政府是设置了会纸务这个机关，就在东南各个地方发行会纸。所谓会纸呢，其实就即是胶纸，是南宋时期的纸币来的。咁呢啲会纸嘅票面呢就是一贯钱啦，亦都有500文钱啦、300文、200文四种嘅。咁呢啲嘅会纸呢就是同金属嘅货币同时流通嘅。